各位好，哎，这期我们讲一下最近网上比较出圈的一个公司啊，就是药明系啊。就药明系目前主要是两家上市公司，一个是 A 股上市的药明康德啊，还有一个就是港股上市的药明生物。这两家公司今年以来啊，因为这个美国的生物安全法案这个问题啊，股价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下跌啊，现在已经跌到了一个上市以来的罕见的低价。啊，比如像药明生物，我看一下，它在2017年港股刚上市的时候，啊，按现在的复权价格应该是8块多，啊，现在的股价最低的时候已经跌到了13块多了，啊，就相当于已经快跌回7年前的这个发行价了。但是7年前药明生物的净利润可是现在1/10都不到啊，啊，就这么低的价格，啊，现在你说它是不是一个价值投资的好的机会呢？啊，还是有可能是一个陷阱呢。啊，那这篇播客呢，我们主要就是好好分析一下啊，药明生物这个基本面啊，以及药明生物跟药明康德这两家公司啊，可能很多人现在还分不清到底有什么区别，哪个比较好呢？啊，当然还有包括大家最关心的这个美国的生物安全法案的这些影响啊，都会在这次的播客当中有所提及。那么你做股票投资的话，其实无非就是一方面你要分析基本面嘛。另一方面，你就是要根据这个基本面得出一个估值方面的结论，啊，然后你再看看现在的估值到底算高还算低。我们这个博客呢，不是要做投资推荐，我们主要还是讲一个基本面的分析。啊，估值方面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啊，你基本面分析出来了，你这个估值高还是低，啊，你基本上都已经，就能有个自己的判断了。啊，那关于估值方面的。啊，我最近更新了一个投资的原理课，这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啊。如果想要听的朋友，可以微信添加外部姓啊，然后到时候找我来领。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正式的讲解这个药明的情况。首先呢，就是药明的这个创始人啊，他叫李格啊，李格他这个是北大化学系毕业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毕业的。啊，那毕业之后呢，他就跟他当时北大的也是化学系的同学啊，后来他的老婆赵宁啊，一块儿去了美国啊，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这个博士啊。这个赵宁后来也是跟他一块儿创办这个药明康德啊。然后他是用了4年啊，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把这个博士的学位拿下来了啊，就是他研究方面的功底还是比较厉害的。然后这个李格呢？他毕业之后啊，跟他导师就一块创业了，啊，他就没继续做研究。当时创业的这个公司呢，很快啊，就李格93年的时候啊，博士毕业了，然后这个公司95年的时候就上市了。然后呢，李格在这个上市的啊，跟他导师一块干的这个公司又干到了2000年，然后他才离职的。然后离职之后啊，他就回国开始创办这个药明康德了。最开始呢，李格是吧，在美国啊，接受了这个是吧，医药方面的这个研发的熏陶啊，包括这个医药方面的商业的运作啊，他都懂啊。他意识到新药研发这个事儿是一个，你研发成功了的话，能赚很多钱啊。最开始他也想搞新药研发，但是，新药研发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投资无比的巨大。啊，平均一个要10亿美元，啊，然后这个平均的周期呢是10年，就在那个时候，你在中国想搞新药研发，然后你想去拉投资，这基本上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儿，啊，10年10亿美元，啊，哪家投资人，你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会给你啊这么去烧钱，啊，所以当时在中国这个国情来说啊，做新药研发不现实啊，2000年那个时候。所以呢，他就转向了啊，做这个新药研发的代工啊，也就是我们说的药明从事的这个叫 CRO 这个业务。这个具体来说呢，就是帮那些做新药研发的那些药企啊，开发这个化合物，其实就是做实验啊。开发化合物就是你在实验室里面你就鼓捣嘛啊，你就合成各种化合物。然后合成好一批，就给客户寄一批啊，看有没有客户最终能用上的啊。如果合成出来一个最终能用上的， 这么一个化合物的话啊，那就算是做成了啊。这个就是最早的 CRO 啊，他最早的客户其实也就是他导师的那个啊，95年上市的那个公司啊，所以可以说他这个创业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基础的啊，比较顺的啊，这么样的一个创业的过程啊。最开始的时候也不缺订单啊，那么最开始他们的这个创业故事里面经常讲的一个就是啊，当时他们还没办法在实验室里面搞一个专用的通风设备啊，因为就在中国你找不到做这个的啊，所以他们就去找了一家做抽油烟机的一个厂商定制了一个通风设备啊，就靠这个在做这个化合物的实验啊。后来药明康德上市的时候，那个宣传片里还有一个专门啊，就有一个给通风除了一个镜头的画面啊。嗯，就是 CRO 这个行业呢，我们一般来说就管它叫研发的代工啊。其实不同的行业它都有一些环节是可以代工或者说外包出去的啊，比如说苹果是吧，组装你可以让富士康去代工啊。当然就是因为像富士康这种代工呢是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一种代工啊，所以很多人都会把这个代工这个事儿啊，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是把一提代工这俩字儿啊，一提外包这俩字儿可能都会感觉有点 low 啊。所以很多人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至少像我最开始听到研发代工啊，研发外包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困惑，就是研发这词儿听起来很高大上，代工这词儿又听起来很 low， 这俩词儿怎么还能组合到一块儿呢啊。最开始我对 CRO 这个行业的不理解啊就是这个啊，到后来我就明白了，就医药这个领域它恰恰研发这个环节就是有相对比较 low 的啊这么一个环节啊，或者说相比于其他的科学研究，药的这个研发过程它大量的时间它都是用在了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来来回回做各种不同反应的这个实验啊，就是把大量时间花在了试错上面，就合成各种没有用的化合物啊，你最后合成多了啊，分母变大了，终会有一个能用得上的化合物啊。药的研发过程啊，很多时候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它有点像现在对吧，你比如说训练这个 AI 大模型是吧，你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靠有足够多的芯片啊，还有足够多的数据啊，能去堆起来这个东西啊，就是得有大力出奇迹的这个成分啊。它虽然也有技术含量，但是它也有大力出奇迹的这个成分啊。后来我对这个事儿能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呢，是我想起了我之前读本科的时候，就在我大一的时候啊，我们学校出了一个新闻啊，就是我们学校当时同年级的化学系有一个大一的本科生，他发了一篇 science 的论文啊，大一的本科生发了一篇 science 啊。这个怎么回事呢？后来我们了解到，就是他当时啊，一个大一的本科生，他就去实验室里面啊，相当于是去给这个帮忙去的啊。然后他在实验室里帮忙的时候呢，就瞎鼓捣，然后这么一个瞎鼓捣，结果就合成出了一个当时那个实验室一直都在找的一个化合物。然后这个实验室的团队啊，就发了一篇 science 啊。那由于啊，他在实验室里面啊，这么一通折腾，一通瞎鼓捣啊，把不同的这个是吧化合物就倒在一块儿，最后折腾出来了这么一个大家一直要的一个化合物啊，怎么说也是有贡献的啊，所以当时实验室团队就把它也放在了这篇 science 论文的作者之一啊。后来啊，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回想起来之后，哦，我就理解了啊，原来在这种化合物合成这个领域，只要你分母做的足够大啊，你一个大一的本科生也是有可能发现一款新药的啊。这个就是CRO 或者说医药研发能够外包能够代工啊，能够对外包出去的啊，这么一个基本的原理。其实从这个大家就能看出来啊，就是 CRO 这个行业其实是受益于整体的这个医药研发啊，尤其是做创新药这个事儿越卷啊越热啊，其实 CRO 这个行业是越受益的，它就是一个卖水人的这么一个行业啊。就像你现在 AI 大模型很热，那你这个卖芯片的英伟达啊赚着钱了。其实 CRO 也是这个原理啊，如果说现在大家 对于投资创新药这个事儿很热的话，那最受益的其实就是 CRO 啊这样的公司啊。就大家现在是吧，对医药行业整体很看好啊，很热啊。但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太搞清楚，就是医药行业里面有很多业务逻辑完全不一样的细分，对吧？我们说这个有创新药，有仿制药啊，有这个 CHRO， 然后还有中药医美这些。就很多人他现在也是看好医药，但是他看好的方式就是买一个医药行业的指数基金啊。但我一直说这种方式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啊，因为你买一个整个医药行业的指数基金的话，对吧？比如说你买恒生医疗的啊这种指数基金，这里面其实混合了大量业务逻辑完全不一样的公司啊。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说明了，你做创新药很卷很热，受益的其实不是创新药行业本身，而是CRO 这样的行业。你做创新药本身它是风险很高的啊，就创新药其实向来不是一个说做价值投资的一个特别好的行业啊。我们听说过哪个价值投资大师他的成名作是投一个做创新药的公司吗？对吧？因为做创新药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有点类似赌石的这么一种业务逻辑，就你做成了你当然是赚大钱啊，但是你做不成的后果就是血本无归啊，十年十亿啊，十亿还是美元啊。所以啊，就是包括你这些大的平台型的大的医药公司啊，他投很多创新药啊，但是他能跑出一个明星产品也是能对他的业绩有巨大的影响的，对吧？比如我们这两年看诺和诺德因为做了这个减肥药啊做成了，结果股价就能涨不少啊。就是能有这种明星级别的产品，你是要碰运气的，你是像赌石赌中了似的，你是没有什么分析方法能分析出来说啊，诺和诺德这个在开发的减肥药最后一定能成功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就即使这么大的企业啊，尚且有这种因为爆款而导致业绩大幅波动的现象。所以说你整个创新药行业它其实本身的风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是很大的啊。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觉得港股低估是吧，觉得这个互联网啊医药这两个啊是港股最被低估的行业，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去买医药的指数基金啊。但是我对这种买行业基金的方式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啊，就是因为你其实你得把整个行业研究透了你才去买行业指数基金是比较靠谱的，但这个难度其实很大的啊。而且如果你有看懂行业的能力，那你直接就买这个行业里哪个公司最好不就完了吗？你不用非得买个指数基金了啊，你可能还会把这个钱分散到那些风险更大的标的上面了啊。所以我一般的看法就是，你买指数基金是为了分散风险啊，那你就是要买宽基指数啊，你不要去买行业指数啊，你买宽基指数才能比较好的分散风险啊。所以我说就是港股这一轮的低估，与其买医药指数，我觉得还是不如直接买恒生科技啊这样的宽基指数啊。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包括播客啊还是我自己写的文章里都提到的这么一个啊，就是如果我们想利用这一轮的港股熊市你买入一些弹性比较大的成长股指数的话啊，那我觉得还是恒生科技比较好啊，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行业的指数基金。当然具体你买哪个基金，反正我们的原则一般就是尽量买流通市值比较大的啊，那种超过百亿的这种比较好啊。像恒生科技目前应该是513180啊，应该是目前市值最大的啊。还有像一些比较主流的指数，像沪深300，这些它可能那种大市值的 ETF 还比较多啊，但是恒生科技可能超过百亿以上流通盘的我记得应该就这一个啊。就市值大，它最明显的好处就是你不会因为流动性的问题导致你有额外的亏损，对吧？比如前一阵我们看到那些像日经指数、像纳斯达克指数这种 ETF， 它就是流通盘太小啊，所以它有可能出现巨大的波动，那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啊这种额外的损失啊，跟它标的本身没关系的啊，因为纯粹因为流动性导致的一个损失。好，这个是我们比较题外的话了，我们还是说回这个药明康德。然后2000年刚创立的时候呢，他就是帮这个大药企啊做这个化合物实验。然后到了03年04年的时候啊，药明是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为什么这个时候快速发展了呢？啊，其实就是发生了一件比较重要的让药明康德打下成功的基础的一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大学扩招啊， 就03年前后那段时间，就中国的大学扩招这件事儿，一下子导致了这个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学过基础学科但是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也是过去很多分析讲过姚明康德的成功的原因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可以在实验室里做这种化学实验的廉价劳动力了这个是在中国非常独有的一个现象就中国的这个廉价大学生的供给一下子就是改变了整个这么一个CXO 这个行业可以说然后等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姚明康德这时候已经做得很牛逼了就是在中国大学扩招了几年之后他的这个劳动力优势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了07年的时候这个姚明康德就在美股上市了但是上市的时候呢就比较倒霉遇到金融危机了然后遇到金融危机导致大量的这种生物公司做创新药的生物公司融不到资了没钱做药了这个一下严重的影响到了姚明康德的业务当时姚明康德就是出现了大幅的亏损股价最高的时候跌了 90%。然后甚至就是到2010年的时候姚明康德已经开始考虑就是要不要把公司卖了就当时是有这个打算卖给这个叫查尔斯河实验室的这么一个也是做 CRO 的这么样一个公司。然后这个查尔斯河实验室呢它也是一个上市公司。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查尔斯河的股东非常不看好药明最终就导致这个收购失败了就当时的药明连想卖给这个美国的查尔斯河人家都不愿意买或者说人家的股东都不愿意买吧这个最后就是这笔生意就没做成然后后来药明的股价在美股就一直都在比较低的状态然后2015年的时候呢药明康德就开始了从美股私有化退市的这么一个进程。当然他在美股退市不是真的就为了退市就不干了他是打算回中国的资本市场因为当时他认为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肯定能融到更多的钱会对他的估值更高。所以后来药明康德就开始了一个到目前为止都可以说是中国资本运作史上比较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药明康德这一个美股上市公司私有化退市之后然后拆成了三个上市公司分别在中国的三个不同的资本市场上实现上市而且都实现了比较成功的融资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他这个是怎么从一家公司拆成三家公司的这么一个资本运作的过程那么首先药明康德是把自己底下的这个 CMO 这部分业务拆分出来了一个公司这里我们再讲一下 CMO 我们上面讲的都是 CRO 是给这个药企做研发这方面的代工的就是帮别人做实验那么在医药的这个代工方面呢除了 CRO 以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叫 CMO这个 M 就是指的生产实际上就是生产的代工这个其实就是跟富士康更像一点了就是由药明去建工厂然后你这个药企就不用自己再建工厂建产能了然后我把这个生产的部分交给你这个药明去做这个呢就是 CMO 这个 CMO 有的时候也叫 CDMO 这个 CDMO 的 D 呢是指开发一般来说就是指生产工艺的开发就是你做完这个药的这个实验是吧做完临床实验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进入商业化的大规模的生产嘛但是你在实验室里把这个药做出来跟你在工厂里做出来还是两回事嘛那么你工艺的研发就是解决怎么把一个实验室的药然后变成一个能在工厂里生产的药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就叫工艺开发这个就叫 CDO 这个环节但是一般来说就是 CDO 跟 CMO 都是一套做下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CDMO 这个概念那么像 CRO 然后 CDMO CMO 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儿有一个统称就叫 CHRO 就是指这种各种各样的各个医药研发生产的 啊，外包的环节啊，就 CHRO 啊，整个这个行业。然后呢，药明啊，我们说他最早就是做 CRO 起家的，后来他是延伸到了这个 CMO 啊，也帮别人做代工生产啊。然后他15年啊私有化的时候啊，先是把自己的底下的这个专门做 CMO 啊，做 CDMO 的这个业务的那个部门给他单独拆出来了啊。所谓拆出来，其实就是让他单独组建一个公司啊。然后这个公司的名字就叫和泉药业啊。这个和泉药业呢，当时是在15年的时候选择去了新三板挂牌啊，主要就是利用当时的那个三板热啊。如果关注财经新闻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人可能知道，像当年2015年前后有一个所谓的新三板热啊，就当时很多公司啊都在新三板挂牌啊，然后很多这个投资机构也看好这个新三板，所以当时在新三板融资就很容易啊，而且估值也不低啊。当时呢，他其实就是利用了这个新三板挂牌的一个热潮啊，当时去那儿融资啊，当时也比较成功啊，顺利挂牌之后也成了一个新三板的优质标的啊。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新三板因为做的这个上市的公司太多了，乱七八糟什么公司都有啊，所以逐渐的就是就没什么流动性了啊，这个三板就是也没什么企业愿意去挂牌了。后来这个和泉药业也从三板就退市了。但是当时啊，他刚挂牌的时候应该说是踩中了一个风口啊。这是他拆出来的第一个公司，叫和泉药业啊，专门做 CMO 啊这部分的。然后他拆出来的第二个公司啊，就是药明生物啊。药明生物他是干啥的呢？他是做生物药的 CHRO 的啊。做生物药的 CRO 和 CMO 的啊，它叫生物嘛啊，其实生物的意思就是指做生物药啊。这里我要讲一下这个生物药这个概念啊，就我们药从大类上来分的话啊，可以分成两种啊，一种叫化药啊，化学药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叫生物药啊。这个化药指的就是这个药本身是一个化学物质啊，就我们拿到一个药，打开它的药品说明书，然后能看到它是吧有一个化学的分子式啊，那种东西啊，它是一个化合物啊，就这个就是化药啊，它本身是一个化合物化学物质啊。那么生物药呢啊，它指的就是你这个药的成分本身是一个生物，就最典型的就是疫苗啊，我们都知道疫苗的原理对吧啊，比如说这个灭活啊，这个疫苗它就是把那个病毒啊灭活，然后做成了疫苗，然后再把这个灭活之后的病毒打到你人的身体里面啊，这样导致你人的身体里会自动的产生对这个病毒的抗体啊，它相当于往你体内打了一个活的东西啊，或者说打了一个生物体啊，把一个生物体本身做成了一个药啊，这个就叫生物药。啊，当然这个所谓的这个生物体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像疫苗呢就是病毒啊，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细胞啊，比如说给你打一些这个免疫球蛋白啊，那它可能就是给你打一些免疫细胞啊，还有的是可能就是一个蛋白质。那么这些生物药一般来说也统称为叫大分子啊药啊，因为你生物体嘛，生物体构成一般都是有机体嘛，那你这个一般都是大分子。然后对应的啊，我们之前说那个化药啊，一般来说就叫小分子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专业分析里面，就是管这个药明康德是专注在小分子CRO 领域啊，什么药明生物是专注在大分子啊这个 CXO 领域啊，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现在的药明康德就是专做化药了，专做小分子药了。然后这个拆出来的药明生物呢，它是专门负责做这个生物药，做大分子的。那么关于这部分知识啊，如果不是学生物的，也不是学理科的，对这部分知识有点陌生的话，那我推荐一个动画片啊，就是我目前看过的一个，我觉得我看过最牛逼的一个科普动画片，叫《工作细胞》啊。这个如果有兴趣的啊，想了解这方面的啊生物医药方面的基础知识的，那我最推荐就看这个动画片啊。你看完这个动画片之后，你基本上对常见的病 啊，还有常见的人体的运作方式，包括常见的药物的起作用的这个方法，治病的这些原理啊，都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啊。反正我是觉得看完这个动画片啊，再去看生物医药行业的研究报告是足够啊，是没问题了。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药明生物啊，它最开始就是药明康德里面专门负责做生物药 CXO 的这么一个独立的部门啊。然后等在15年的时候啊，药明生物它也是分拆出来啊，成为一个独立的一个公司。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啊，把它弄到港股去上市了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港股的这个药明生物。然后最后一个回归中国市场的啊，就是这个药明康德这个母公司啊，它是2018年的时候最后是回 A 股直接上市了啊。那么分拆之后的药明康德，相当于它体内就剩下了这个小分子化药的 CXO 业务了啊。那么讲到这儿啊，大家现在应该基本就能知道这几家公司的区别了啊，就是主要是三家公司啊，和泉药业、药明生物跟药明康德。然后和泉药业呢，它现在已经从新三板摘牌了啊。那么目前上市的主要就是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啊，这两家，一个是做大分子生物药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做小分子啊这个化药的啊，就是这个区别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从投资角度讲一讲，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公司是哪个了啊。那我这里先给结论，其实我们从投资角度，或者说从基本面业绩角度，其实更关注的是这个药明生物这家公司。
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药明生物现在所处的这个赛道，它是这个生物药赛道啊。生物药赛道目前是整个医药行业当中增长更快的一个大的赛道啊。我们说这个药可以分成生物药跟化药，化药其实是我们过往几十年啊医药研发的一个比较传统的领域了啊。现在增长的比较快的其实已经不是那些传统的小分子化药了，而是这个生物药这个领域啊。主要就是因为近年来生物药技术出现了比较大的突破啊，比如说这个咱们经常能听到的什么癌症的靶向药啊，肿瘤的这个免疫疗法 PD-1 这些东西，再加上这些年啊，生物药这个领域出了很多特别有赚钱效应的那种明星产品啊，比如说疫苗啊 ，HPV 疫苗啊，这个大家知道啊，还有这两年的减肥药啊，都是非常热啊。就这个生物药啊，经常出大爆款啊，经常出能特别赚钱的大爆款，所以就导致现在啊，一方面技术有突破，另一方面有赚钱效应啊，那么市场上对新药研发的比较重点的投资方向啊，现在都更集中在生物药这一块啊。我们从数据上也能看出来，最近五年这个生物药的全球的市场规模啊，它的复合增长率大概是10%左右，10%啊，对于一个大的行业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快的增长率了。那么传统的小分子化药呢，它的增长率只有2%左右啊，就近乎于不怎么增长了。所以我们目前啊，全世界的这个药这一块的市场的增量主要就是来自于生物药。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药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市场规模啊。那么具体说到了这个生物药外包啊 CMO CDMO 这个环节啊，最近五年的复合增长率已经达到有20%了啊，比这个药的销售规模增长还要快。这就是因为啊，你终端销售那块卖的赚钱了啊，那反过来会导致你投资这块更疯狂啊，大家都想赚钱啊，投的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 CXO 这个领域啊 ,CDMO 这个领域，生物药啊是比这个生物药本身的市场增长还要快的啊。那么目前来说，这个生物药光 CDMO 这一块市场规模就已经接近到200亿美元了，也就是1500亿人民币这个水平啊。那我们能看到药明生物去年23年整个一年的收入还只有170亿的这个人民币的水平啊，跟这个整个的市场规模差距可以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整个市场还在以是吧20%这个级别的速度在增长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生物药现在这个赛道是远比传统化药，也就是药明康德所在的那个化药的赛道要好得多的，增长的快得多的这么一个领域啊。所以我们从赛道角度来讲， 我们肯定是更关注药明生物的。还有另一方面呢，就是药明康德现在的体量其实已经比较大了啊，他光做化药这一块啊，还有他其他的一些业务加在一块，目前收入大概在400亿左右，是比药明生物的这个体量大两倍还要更多了啊。而且他是刚刚经历了一轮比较大的这个业绩透支啊，我们看到这个前年啊，他这个业绩有一个近乎翻倍的这么一个增长啊。我们做实体的生意啊，这个业绩往往是不平均的，一般来说你都是有几年增长会特别快，然后接下来几年你可能就要陷入到增长很慢的一个状态了啊，它是不平滑的，这是真实的做生意。那么基于这种规律呢，其实我们真正在去分析基本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那种过往几年业绩增长啊一下变得特别高特别快的那种公司，其实都是应该小心的，应该警惕一下的啊，你要考虑它会不会有业绩透支的这么一个问题，会不会接下来几年啊它的业绩要进入到一个比较低增长的一个状态了啊。你不考虑这个的话，你很容易啊就被套在一个估值的高点上面。那么药明康德啊应该说是刚经历了一个翻倍级别的一个收入增长，而且增长到400亿这个比较大的体量了啊，所以说它未来几年啊它的这个收入增速啊应该说大概率是跑不赢这个药明生物的啊。本来它这个赛道是吧增长就慢啊，然后它又刚业绩透支，然后它自己体量还这么大啊，所以从各方面吧，你不管是从资金面流动性角度还是从基本面角度来说啊，这个药明生物可能都是更值得关注的啊这么一个标的啊。如果从这两家公司里面选的话啊，药明生物的基本面逻辑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放到下期的播客去讲。